站着的讲好吗？要在上面，
上面吧，上面，
在上面，
上面。
我本来要站在下面比较接近群众啊，但是他要我在上面也可以。感谢主，今天能够来到各位当中，山谷华人圣经教会的夏令会，跟弟兄姐妹见面，并且来分享神的话语。我要特别谢谢黄牧师，再次给我机会，有服侍主的机会，能够在他的教会啊，能够服侍主啊，跟弟兄姐妹见面。两点钟讲到不容易啊，因为是午睡的时间。我希望各位刚才睡了一点点哦，不要说现在午睡正式开始了。我今天选的题目呢是基督徒的360度的一个基督徒的圣活。那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呢？其实呢，360度这个用法，这个用语不是我发明的，最近很多书。360度的讲道，360度的领导，360度的侍奉等等，都越来越多，我都很喜欢，因为这个是一种的这个形象的语言，很清晰。这360度是上上下下、前后左右都包裹得到哈。我想呢，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有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些很侧重，高一点，
好。
有些弟兄姐妹呢就很侧重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侍奉，就忽略了家庭。有些人呢很注重家庭呢，但是呢在工作的职场呢就乱七八糟，对不对？那有些人呢就很注重这个宣教，但是呢在这个基督徒的见证方面呢就比较缺乏。那我想呢，我今天就好像是个抛砖引玉哈，通过这个夏令会呢来提醒各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神的面前应该是360度的。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的房间的钥匙都应该在主的手上，不是在你的手上，不是由你来分配说我这把钥匙要不要交给主。其实呢，全部的钥匙都要交给主，主有权柄来开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的房间。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是在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这段圣经是非常熟悉的，若是各位去参加很多的差传联会什么的宣教周啊、宣教主日啊，常常有一句话我们都会背的，我在这里，然后下面一句呢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很多牧师很喜欢用这段圣经来表明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站在主的面前，等候主的差遣，去传福音，去做宣教士等等。今天我是比较看前面的第1节到第7节，当然第8节呢是高潮，我们希望能够看得见比较不容易哈。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请。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异象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来去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再来，再下面一张，可能太远，麻烦你推一推哈。是不是个音控的同工？对不起啊。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在下面将那炭蘸了我的口，说，看啊，这炭蘸了你的嘴，你的罪孽免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是神的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可以说是先知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神在一个异象当中来向他说话。我们知道说他要出去之前，神必须要教育他，因为若是你不认识上帝，你所传的上帝都不够清楚了，人就不明白了。因此呢，当以赛亚出去传道给主差遣之前， 神要教育他，神让他来去上一个神学密集课程。这个密集课程是密集当中的密集，为什么呢？因为在意象当中，这个意象里面就包括了一个神学课程的大纲。你可以问说，哎，林牧师啊，到底读神学读什么呢？我告诉你，神学的内容都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呢？有几方面。这里呢，以赛亚在意象的当中啊，各位，这个意象呢也不是做梦啊，也不是什么的一个昏迷了啊，不是这个，乃是一个很清楚的景象。他知道很清醒的，他不在睡觉，但是他的里面很清楚看见一个情景，一个意象就在他的前面。这个意象呢非常的荣耀。他看见什么呢？其实他看见了四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他看见宝座，有没有？对不对？他看见了宝座，神的宝座，荣耀的宝座，神的意象垂下自满了圣殿。第二，他看见什么呢？这个宝座周围有撒拉佛势力，撒拉佛就是天使啊，这个很奇怪，这个撒拉佛什么奇怪，那个名字很奇怪。其实呢，它是个希伯来的名字，它是有意义的。中文呢就读不出来，因为中文是音译，不是意义的，对不对？音译，这个撒拉佛的意思就是焚烧的意思，焚烧火，在神面前火热的侍奉，就是撒拉佛。第三，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他自己的本相，自己的肮脏，自己的污秽，不配侍奉神。因此呢，天使呢就把那个红炭和从坛上，我们在坛上是赎罪的，对不对？那个坛上的红炭呢，来去沾了他的嘴唇，就对他说，你的污肮脏除掉了，你的罪恶蒙赦免了。然后呢，第九节我们这里没有答出来，神就吩咐他说，你要去我的百姓当中，来去将我的旨意传给他们。不过我告诉你，你虽然传，但是他们呢，耳朵发沉，心蒙了油，不听的。所以就看见这个工作的那个困难。因此你就看见在整个的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呢，就给我们认识什么呢？你出来侍奉神之前，你要对神有所认识。第二，你要对这个侍奉的态度有所认识，就是天使。第三，你对自己有所认识，所谓今天所说的 spiritual formation， 有没有？属灵塑造，就是这个意思。第四，你要对你的群众认识，你要认识你的群众。今天很多人的侍奉为什么没有果效？他只是做事情，但是不知道市场的情况，只一直的制造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市场没有需要的，人家不需要的，不过他自己很陶醉，一直在做，一直在做，有没有？对不对？有些人会讲得很喜欢讲自己想法讲的事情，他自己呢是非常非常享受，越讲越享受，但是下面的人是越来越忍受。有是这样子的，一个享受一个忍受刚刚好，他自己享受而已，但是人家是听不懂的。所以你必须要认识你的对象，你必须要认识这个时代，你必须要认识你的对象，你必须要认识你的群众，你的侍奉才会有果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存到永恒的侍奉。首先我们来看一件事情，这里说什么呢？360度的人侍奉，对神有一个更新的认识。第一个，他是掌管万有与历史的上帝，他是掌管万有与历史的上帝。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知道说以赛亚被差遣的背景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民都犯罪。其实呢，在圣命记，在这个摩西五经，很早很早以前，神已经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是说，若是你遵行我的话，你就是我的约民、圣民，分别为圣的圣、圣民。我要在，无论你在城市，无论你在田间，你在城市里面得福，你在田间也得福，你的儿女得福，你的养的动物生出也蒙福。那么若是你们不听话，你们在这个世上这个犯罪，不单只是伤害同胞，伤害百姓，还有什么呢？还有说污蔑耶和华的名的时候，我要把你交给外邦人来去管教。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呢，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上帝很远了。其实呢，上帝已经差遣那个巴比伦的大军压境，要来惩罚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么以赛亚呢就蒙到神的护照。 要去到百姓当中来警告他们，把神的那个旨意宣他向他们宣告说，若是你们现在不回头，神的管教就很快来到你们当中了。这个就是以赛亚要所传的信息。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以赛亚就看见一个异象啊，这个异象就是刚才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上帝坐在荣耀的宝座的上面。在那个时候，以赛亚是很惧怕，以色列人也惧怕，因为不知道前面如何，大军压境，以色列人不悔改，我们国家将亡了，情况会怎么样？就在这个时候，上帝让以赛亚看见这个异象。这个异象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见神的宝座。各位，谁坐在宝座上面的？是君王，是皇帝。那么这个宝座呢，是代表掌权，代表管制，代表统治。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就读到说，这个的异象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其实那个乌西亚王在那个不好的年代，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王。不过他也死了，虽然这样子他也死了，那么不错的一个王也死了，不知道说前面如何。以赛亚就看见他的国家的那个宝座空了，就人心惶惶，前途不知如何，遍地都是黑暗，道德的黑暗，政治的黑暗，行为的黑暗，宗教的黑暗，这个灵性的黑暗，就是都在他旁边。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地上的宝座空了，但是上帝对他说，以赛亚，请你往上看。以赛亚看见天上还有另外一个宝座，地上的宝座会空的，但是天上的宝座呢，安稳在天。正如我们读诗篇，岂不是读到一节是说什么呢？地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什么呢？坐着为王。有没有？当地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他仍然的掌权，仍然掌权。这个是对以赛亚一个很大的鼓励，特别在我们侍奉的人，特别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看见这个世界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事情这样子发生，但是好像呢就出了问题了，出了乱子了。我们英文说lost control， 有没有听过？失控了，对不对？谁来控制？但是呢，我们心里面虽然外面那个景象是非常恐怖的，但是我们心安稳在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看见耶和华坐着为王，地上的宝座空了，但是天上的宝座永远长存。耶和华从创造那一天直到新天新地，他都在掌权。这个就是我们平安的来源。我们平安的来源不是说没有事情，我们平安的来源是知道说，虽然有事情，虽然有不好的事情，没预料的事情，但是耶和华坐着为王。这是我们心里面那个平稳平安的那个来源，神坐着为王。我们以前呢，在座当中有没有你的手表还是季节表？有没有要上法条的？有没有？有的话千万不要丢掉，那个叫老古董，对不对啊？以前的手表，以前的闹钟，以前的时钟，你都要上法条，对不对？让它能够走的哈。若是你打开后面现在没有了，以前的手表，你看见后面很多的齿轮的，有没有？对不对？很多的齿轮，滴答滴答滴答，对不对哈？很有意思的。若是你翻开以后，你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有些的齿轮呢是顺时针而走的，对不对？对。有一些是逆时针 counterclockwise， 对不对啊？有些是 clockwise， 有一些是 counterclockwise， 反时针、逆时针来转。很奇怪哈，这个两个不同的齿轮、不同的方向放在一起的时候呢，结果呢报给你最准确的时间。很奇怪的啊，顺的、逆的合起来，却报给你最准确的时间。这个就是神的手。神能够把顺境也能够把逆境放在一起，带出你人生最美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神是全能的，若是神是全能的话，他就不会让我遭遇到这个大的问题。 他就不会让我遇见试验、失恋、失学、失去一切，好像这样子。但是呢，这些逆境，若是你坚信上帝，若是你的眼睛永远是看着天上的宝座，主啊，虽然这样子，主啊，你没有改变，你的慈爱按你的应许安定在天，我相信并且相信到底，你就会发现你今天的那个逆时针轴的齿轮、放在神的手中，会报给你最准确的时间。人生，所以我们说神的大能什么意思呢？神的大能不是说你一定不会有什么事情，神的大能是说纵然有事情，神都能够把这些所谓不好的事情放在他的手中，带出一个美好的人生的那个结果。万事都互相效力，对不对？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英文 更特别是说 All things work, for together, work together and work fo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God's people、不是 work against you, 那是 work for you、这事情是为你效力的，不是对着你来干的，不是冲着你来的，那是为你效力的， work for you, not work against you, 不一样、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宝座安然的在天。好像我们看见约瑟十七岁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说，你记得约瑟吗？他岂不是年轻的时候就做梦，对不对？就看见那个、星星啊、月亮啊、太阳都向他下跪。他年轻的时候岂不是看见他兄弟的火捆来向他下跪下拜、那么这个傻傻的十七岁就告诉他哥哥们了，我倒不敢，对不对、他就是太单纯了、不过呢、没办法，我们有时候都我们的无知啊，都在神的管理下面，对不对？有些话不应该讲的也讲出去了，对不对、那没办法，因为我们不成熟嘛、纵然这样子、神也、管理这个事情。我们发现这个约瑟呢， 他做了这个梦之后呢，应该是什么呢？扶摇直上，对不对？应该是平步青云的，应该上去见，越来越高嘛、都是在哥哥的上面。结果呢，我们发现他做完这个梦之后每况愈下，越来越惨，是不是？给哥哥出卖了、后来呢，给人卖到埃及，后来呢，给那个波提法的太太来去陷害，因为他不愿意跟他合作，然后就在监狱里面、帮助了人，结果呢，现在也把他忘记了。他整个的人生呢，都是非常的、这个是非常的倒霉吧，这样子、本来是很甜的，爸爸很爱他，为他做一件彩衣。后来呢，他的哥哥们嫉妒了，我们说妒忌了，吃醋了，很酸啊，对不对？哎呦，这个的波提法的太太呢，真是很毒 对不对？哇，这个很这个毒很毒啊，很辣，很毒辣啊！明明是他引诱他这个年轻人犯罪，结果他不从他，不依他，结果要害他，正是这个很毒的一个女人了、那么还到这个，在这个又毒又辣。还到这个监牢里面坐牢，真是苦啊！所以呢，你可以总结来说，这个的约瑟的生命是甜酸苦辣合在一起，有甜的，有酸的，有苦的，有辣的。但是我们说什么呢？上帝啊，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吃泰国菜。泰国菜的特色是甜酸苦辣的，苦瓜啦、酸的啦，对不对？辣的啦，都放在一起。甜酸苦辣本来是各有特色的，但是放在一起却能够带出最好的一道泰国菜。所以我说上帝是最为了不起的泰国菜师傅，他能够把你的人生的甜酸苦辣放在一起，带出最美好的一道的菜，就是这样子。这个就神在上面来去掌权，神掌管一切。因此老师，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都是从这个前面读到、这个的后面的历史，这样来看、但是呢，你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感动使徒约翰写启示录？为什么要感动但以理写到预言的事情，将来永世的事情呢？不是有几个原因、这个原因是说神掌管一切，到最后的时候呢，神永远得胜，这个是一定的了、那么当然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预备迎接这个得胜，你要参与这个得胜，你要参与这个得胜、因为在过程当中有人是失败的，有人是得胜的。 上帝老早就跟我们讲出来，愿我们参与这个得胜。那么另外呢，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是帮助我们说，今天我们是已经得胜了啊，因此呢，我们带着一个特别的态度、特别的心情来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我自己我的太太是我年轻的时候呢，她很喜欢念读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很喜欢啊，迷啊，金庸迷啊，我就没有读，她很喜欢读啊。她年轻嘛，那个时候十几岁，她读的时候呢，常常读头几卷哈。他就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看见好人就给人害，对不对？正直的人就给人去陷害，越来越读越难过。后来他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去读，他首先读的时候读前面，然后就读大结局、啊、知道说结局应该是很好的，然后才念中间、啊、中间的时候他就很舒服了，虽然那是恶人、啊、那是好人给人陷害，但是他知道说到最后他一定会赢的，他最后一定会好结果的，一定是最好最好的。所以他念中间的时候呢，他用平常心来去读、啊、一点都不难过，一点都不紧张，血压一点都不高、啊、就是因为他知道说那个结局一定是好的。其实我们今天看启示录，看但以理书，看到最后的时候神还是得胜的，神在天上掌权的时候，让我们再来看到今天我们面对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带着这个心情。因此呢，神终于一定是得胜的，一定是得胜，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安慰。所以我们是感谢主、啊、神在我们的那个的生命当中，无论我们在什么的情况的下面、啊、神仍然的掌权，他掌管一切，他掌管一切。另外呢，我们来看，就是说这个宝座呢，不但是给我们看见呢是一个他一个掌管的一个宝座，他也是什么呢？以赛亚看见这位神是一位极其荣耀的上帝，非常荣耀的上帝。这里看见什么呢？他的异象垂下、啊、充满了圣殿，充满了圣殿。因此呢，这个以赛亚他刚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他认识了上帝，第一点认识上帝的全能，认识上帝的主权，认识了上帝的权柄。因此我为他做工的时候，遇见挫败，遇见黑暗的时候，我不怕，因为他最终都会得胜，他的旨意一出去没有人能够阻挡，这是最大的安慰。所以呢，侍奉神的人、啊、我们不是 fight for victory， 不是、为做得胜而去征战，我们是什么呢？ fight from victory。 我不晓得你们英文有没有分别这两个字，一个是 fight for， 我为做得胜我要打仗，不是，是因为你已经赢了，你去受服事地，你知道吗？两回事。受服一生、已经赢了，因此你去接收，你去接收那些事地，这是一个征战，已经赢了。 So not fight for victory but fight from victory， 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是受服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的地图。在我们在看的时候呢，这个的宝座给我们看见是个荣耀的宝座。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说什么呢？他的异象垂下遮满了圣殿，然后呢撒拉佛就在旁边大声说，圣哉圣哉圣哉、啊、Holy Holy Holy、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唱诗，对不对？圣哉圣哉圣，从这里出来的。不过你明白一件事情啊，希伯来文为什么讲三次呢？这是一个最高级的说法，好像我们是、啊啊、大、啊更大最大、啊、但是呢希伯来文不是这样子说的，若是说是大的就是大，若是更大的话就大大，若是最大的话就大大大、啊、这样子。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神是最圣洁的， The most excellent The holiest， 最圣洁的。所以他们连续讲三次，因此我们这个中文翻译来说应该是至圣至荣的意思。Holy,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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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哉圣哉圣哉，这是说三等最高级最高级的、啊、就是说神的圣洁。因此呢，以赛亚就知道今天他所侍奉的上帝是一位至圣至荣的上帝，我今天能够有机会去侍奉他，是上帝给我一个怜悯，是上帝呢是给我一个机会、各位， 既然这位神是荣耀的神的时候，他配得我们将最好的献给他。好像什么呢？这个配得我们把最好献给他这个观念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的，一定都有。你看见这个献祭的时候，比如说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在我要拿东西去献给上帝，那么圣经所要求的都是畜属的土产，还要投生的，还要一岁的公牛啊、公羊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最好的，也是无瑕无疵的、无瑕疵的。因为神是最荣美的，他值得我们将最好的献给他，他值得我们将最好的献给他，因为他是至荣的上帝。为什么利未人是20岁开始侍奉神到50岁退休？为什么呢？因为人生的20岁到50岁是他最精壮的那个的时间，用来侍奉神是最好啊。所以你不能说，哎呀，这条羊毛也脱了，又有皮肤病，我想他快死了，赶紧拿去奉献，因为一死掉不能奉献，你不能这样子的，都要无瑕无疵，最好的献给上帝。我那个弟兄有一次做主席，带那首诗歌《我愿奉献我一生》，刚才那首歌，那么他就说，他唱的时候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他50岁信主，啊，50信主的很了，极其之罪啊，好要服侍神，但是他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呢？他说一唱的时候，我愿奉献我一生，他说我唱不出来，因为我都没有一生了，我就有半生，我已经50岁了，这样子哈，我只能够说我愿奉献我半生，我只能够奉献我的半生而已啊。那么有些人更年纪更大的，你说半生还好，我都没有多少剩下来的，我只能够唱我愿奉献我余生，余剩下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年，但是我愿意把余生都献给主。那么有一些人说余生还好，因为你余生还是健健康康的，我呢现在整天往医院跑啊，整天去看医生啊，非常的残缺，所以我只能够唱我愿奉献我残生，残啊，真的很惨啊，对不对？有时候奉献残生啊。那么有些人都有这种感慨啊，感慨啊。那一份有一个牧师哈，他有个好习惯，我巴不得我们都有这个好习惯，包括我自己在内。他每一天都做个人布道，尽量每一天都向人传福音啊。那么每天都常常有收获啊，感谢神。那么有一次呢，他就很高兴回家啊，就太太师母就知道说，哎，今天有大收获了，对不对啊？就问他说，你今天带领人信主了？他说呀，有有有，多少啊？多少啊？他是说，1.5，1.5，1.5。那个师母就很聪明了，哦 ，1.5， 我知道你讲什么，一个半嘛，对，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对不对？他说，对，你真聪明，一个大人一个小孩。不过，那个一啊是小孩呢，那个0.5是大人呢，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个男人已经半百了，对不对啊？他没有多少日子剩下来了啊，但是那个儿子啊，还是一生的路在他前面，所以小孩子是一，你呢是0.5，我们是0.5，有些人只有已经没有0.5，只有0.2，可能是啊。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可能有点感慨，哎呀，这个怎么办呢？这样子哈。但是各位，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个比喻是说？请那时的工人进到葡萄园工作，对不对？早上来的进来，中午了也有进来，到差不多关门之前的一两个小时还有人进来了。那么那些发工资的时候呢，早进来的就以为说，因为他那个发给那时刚进来的就1块钱，圣经说啊，那么进来他们都1块钱，那么我呢多少呢？他们以为多的，结果也是1块。当然这个比方是讲到救恩啊，无论我们什么时候进到主的救恩里面都是一样，都是平等的啊。但是呢，我们也想到是说，虽然我们比较晚听福音啊，晚信主，晚爱主，但是罗斯说今天把握今天，能够现在就醒过来，以主做我们生命的中心，以主作为我们生命的目标，还不会迟，神也会计算，把我们最好的来去 献给主，这个是我们今天面对今天的那个情况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读书的时候，我们的神学院呢的名字呢叫做海外神学院。那个海外神学院呢是没有什么宗派支持的，就是有一个奉献箱在神学院，那么神学院里面有个教会，那么弟兄姐妹就奉献，那些钱呢就奉献给教会，也奉献给神学院。因此呢，我们神学院是非常的简单，全校从来没有超过100人，从来没有超过100人，一个小小的神学院在香港。那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生活呢很简单，吃的很简单，住的很简单，用的也很简单。那么我们的老师相信这样子说，他说的那个院长，他说这样，因为一方面我们经费是有限，另外一方面这个一种的操练，因为我们将来毕业之后可能神差派你去开荒去做这个的职堂，那么生活比较清苦，没关系，你已经有所操练了，对不对？罗斯说你去教会，教会对你不错，那么你就看为是 bonus， 你就看为是额外的，你不要以为这是应该的，额外跟应该不一样，所以你心里准备好了。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来去操练，哇，住的很简单，吃的很简单，用的很简单。有一次我就碰到另外一个朋友，他是从德州过来的，我讲的差不多30年前的事情。那么他就是在一个很大的神学院读神学，那么我跟他做朋友，那么我们就比较一下神学院的生活。他越讲的话呢，我的眼睛就越大，因为他什么都好，什么红地毯呢，什么有木那个家具呢，什么的那个哇，那个校园的冷气呢，那个图书馆多漂亮，哇，我的口水呢不断的流下来。我说这为什么那么好啊？你们读得那么好，那么名贵的神学院呢，那么名牌的神学院呢，这样子。那么他就告诉我说，一个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他说 ：“Albert， 你不要，你们这样子操练是好的，也不是坏，操练你做宣教是很好。但是我们为什么什么都好呢？”他说：“凡是献给上帝的，凡是代表上帝的，都应该是最好的。”我再讲一遍凡是献给上帝的，凡是代表上帝的，都应该是最好的。想想看嘛，我们的我记得几十年前韩国的教会还是非常的辛苦的时候，信徒很辛苦的时候，他们去培灵会参加什么退休会，他们吃的东西什么都是白饭，就是 kimchi 白饭 ，kimchi 白饭，白饭 kimchi 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其他吃的，就是泡菜白饭，泡菜白饭，这样子去夏令会的，我们就丰富了，对不对那么他们就，但是他们的教会，韩国人的教会，虽然他们的弟兄姐妹那么贫穷，但是他们的教会漂亮的不得了，因为他们有一个想法什么呢？凡是献给上帝的，凡是呢代表上帝的，都应该是最好的。这一点呢使得我们非常的受感动。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有一个操练就是说 God first， God first。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比方这个有一个小孩子，他也是有一次他要遵行11奉献，他就带着一条鱼，一条大鱼来到教会，就对牧师说：“牧师，我要奉献。”牧师说：“你要奉献什么？”“我要奉献一条鱼，这条鱼是我的11奉献。”哦，那个牧师很高兴小孩子没有钱嘛，但是他有鱼那个牧师说：“那么其他的9条在哪里？是不是在你家里面那个鱼缸里面游来游去呢？”他说：“不是，其他的9条还在河里面，现在去抓他们。”刚才那一条是第一条，我第一条钓上来就拿去教会11奉献，不是说我拿到10条以后我才奉献一条，乃是说我拿到第一条我就先奉献，因为我知道神会照顾，神会照顾。我有个朋友讲到奉献的时候，奉献是一个经历神的好机会。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位做生意的人，那么神让他的生意做得不错。那这位弟兄呢，是我们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宣教机构是叫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学员传道会，全世界最大的宣教机构。这个机构呢有6个董事，全世界就6个董事，他是其中之一个他是中国人呢 他是唯一的中国人，唯一的亚洲人在里面做董事啊。那他自己说是做地产的，那么他的奉献呢，不是10%，也不是20%，也不是30%，也不是40%，是超过50%。他的奉献一半的家财都奉献啊，不是死了之后，现在不是说通过死了之后遗产捐一半，不是，现在都50%。他的专长啊，就是呢常常到各处啊去呼吁那些企业家、那些做生意的啊，来用在奉献上面来经历神。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印尼啊，对着一些的各地来的这个亚洲的企业家、基督徒企业家来做个挑战。他说：“你们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啊？”其实对他们不难，不过有些人不愿意啊。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有生之年，过去不算，现在开始，今天开始奉献$100,000呢？请举手。后来呢，举手还不够，要写 pledge， 要写那个的这个认献啊，写下你的名字。我愿意奉献有生之年$100,000，不是给我的机构，也不是给什么机构，那是给，比如说你喜欢给你的教会，你有负担什么孤儿院都可以。总而言之，是捐给上帝的，有生之年立下这个志愿。那么，然后就大家都写啊，他收集一下，当天总共收了超过100条的那个认献，$100 million当天。后来他说有一个弟兄来到前面。因为那个是个 hotel 的餐会，比较五星级的哈。那个弟兄他说：“我刚才听你讲到，我很受感动。但是我告诉你，其实我已经破产的了。不过呢，人家以为我还没有破产，所以呢，把我请过来听你讲道。其实我是没有的了。不过刚才你听的时候，我听见你讲到，但我很受感动。他说，我愿意 pledge， 我也愿意认献，我是上帝再给我翻身的机会，我愿意。”照着我今天所做的来做出奉献$100,000。后来过了几年之后，那个弟兄告诉我说，这个人、不单只捐了100万，他总共捐了300万，神真的让他翻过来。先给先奉献，就看见神的作为。好像那个撒拉法那个妇人以利亚对他说，我说我是以利亚的话，我都不敢向那个穷寡妇拿饼吃啊，不好意思啊。以利亚其实也不好意思的，不过呢，是上帝教他去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不但只要赐福给以利亚，其实上帝要用以利亚来赐福给那个寡妇的，你知道吗？所以那个主角不是以利亚本身，是那个寡妇。那个寡妇是代表没有信心的以色列人，重新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以利亚怎么说呢？你要先为我做一个饼，然后你瓶里面的油，你坛里面那个面粉绝不会短缺，是不是？结果呢，那个夫人不是说，好吧，你先给我看见油，你先给我看见面，我以后才做你个大饼，5倍大，没所谓，若是有饼的话，若是有油的话，没有。神用这个撒拉法的寡妇来讽刺那些没有信心的以色列人。他们就什么，他就先为以利亚做了一个饼。然后圣经照着神的话所说的，他真的，他瓶里面，他屋子里面，他房间里面所有的那个油啊，那个面粉，永不短缺。你说怎么魔术怎么变出来 ？I don't know， 我怎么知道？我也不明白啊。就好像这个的五饼二鱼，为什么在主耶稣手里面可以喂饱5000人 ？Why？ 怎么样的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但是你交在神的手中就有这个神迹。各位，北美华人教会，北美的基督徒，常常我发现那个共同的毛病什么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欠缺了一个神迹。我们有很多神祝福给我安定职业都不错啊，儿女乖乖的这样子。但是呢，你问他说你有没有经历过神迹啊，想来想去都没有想到一个。没有想到是说我怎么样奉献之后看见神迹，没有，很少听见，很少听见。我们都是什么呢？量入为出，有没有啊？量入为出，安全的做法啊，比较安稳，比较保险啊，比较保险啊。有一次我们弟兄那个打字那个弟兄把这个奉献箱啊，奉献箱都打错了啊，他打错什么呢？有奉献啊，风的风，吹风的风险啊，奉献箱这样子啊，奉献呢不是奉险啊他。后来我们就说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们搞错了啊，是奉献不是奉险。 其实啊，你奉献没有风险，看起来是有风险，但是呢，有一句话这样说的，你永远不会给上帝多过上帝给你的东西。我再讲一遍，英文叫做 You will never outgive the Lord， 你永远不会给上帝多过他给你的祝福，不会的，他给你的永远是超过你给他的。英文这句话讲得很简单， You will never outgive the Lord， 你永远不会超过神给上帝，超过上帝给你的。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荣耀的一个事情，荣耀的。好，我们再来看哦，这个我不讲了啊。好，这个我们对侍奉有更新的认识啊，我们就来看到这个的天使啊，那个天使呢，跟你在圣诞卡所看见天使不一样，是它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用来飞翔，然后在宝座的周围大声喊着说，喊着说，高声歌唱说，圣哉，圣哉，圣哉。那么我们刚才看见，第一个是对神的认识，现在呢，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样来去侍奉神呢？啊，他们是什么呢？他们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来去遮脚，他有六个翅膀。这个遮脸、遮脚什么意思？脸呢是代表我们自己的荣耀，那个的脚呢是代表我们的行动啊。有时候我们希望人家知道我做了什么的事情啊，行动啊，有个是这个脸啊。但是呢，他们在神的面前把自己遮盖起来，但愿神得到一切的尊贵与荣耀。今年是海外基督使团，就是以前所谓的中国内地会150周年纪念。那么这个150周年的历史里面呢，有很多总干事，其中一个总干事，啊，其实呢，人家说他做了很多很实干的事情，但是他名字呢就不那么起眼。后来呢，有人从他的日记里面就发现一句话常常出现，他提醒自己的，他说什么呢 ？Let me be forgotten， 让我给人忘记 ，so that， 因此呢。Christ be remembered， 因此基督可以常常给人纪念。我再说一遍 ，Let me be forgotten， so that Christ be remembered， 以致到基督让人记得。啊，这个是个啊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啊，好像这个的啊这个啊天使，什么叫谦卑呢？把自己隐藏。谦卑什么意思呢？谦卑是因为他认识到，因为主的怜悯，我们有侍奉的机会。各位，这句话怎么意思？怎么说呢？啊，很多时候我们搞错了。有时候说，哎呀，这个教会没有同工，我就怜悯这个教会吧，我就去侍奉吧。啊，所以好像是你怜悯教会，然后才侍奉的。啊，有些人看见一些牧师正可怜了，没有同工，一个人校长兼打钟，是不是啊？很惨呢。所以呢，我去帮助这个牧师吧，我去同情这个牧师吧，我去怜悯这个牧师吧。所以呢，我为什么参与侍奉？因为我怜悯这个牧师。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子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什么呢？因为主的怜悯，我们有这个职事，有这个职分来侍奉神。保罗说什么呢？我今天能够有机会侍奉神，是因为神的怜悯，神怜悯我，给我有这个机会来服侍他。若是你读下去的话，更难以置信。因为他后面所讲的侍奉都是受苦的侍奉，都是给人打的侍奉，都是给人迫害的侍奉，都是给人去打倒的侍奉。所以呢，保罗说什么呢？连这些受苦的机会也是神的怜悯，我才有受苦的机会。好像使徒行传那些门徒，他们高兴快乐，因为他们觉得配的为主的名来受到辱骂，就是这个意思，说了这个意思。原来我们今天有机会侍奉神呢，是一个连这个侍奉神的这个机会，还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啊！啊，我们哪里有机会？竟然神的恩典竟然临到我们的身上。最近呢，看见有一个在网上拍卖这个的啊，这个 Michael Jackson 死了嘛，对不对啊 ？Michael Jackson。他很喜欢戴白的手套，你们有没有注意？他唱歌的时候啊， 很喜欢穿那个黑白衣服嘛，哈，还戴个白手套，对吧？黑色的皮鞋，这样子，白色的袜子，很喜欢嘛。但是他的招牌的，对不对？这个白手套是戴过的，啊，卖了多少钱？你知道吗？$333,000，$333,000一块一对手一双手套，哎，这个才几块钱嘛，对不对呀？几块钱的一双手套，为什么卖到$333,000？是因为一个大明星，一个大歌星，啊，这个 Michael Jackson 曾经碰过他，用过他，啊，比如说我们知道说一支的毛笔，啊，200多年前的一支毛笔，啊，你最多说它是一支普通的古董毛笔都很贵，但是呢，甚至在故宫里面被称为是国宝，很重要的、很不得了的一支的毛笔，为什么呢？因为康熙皇帝很喜欢用这支笔，叫做御笔。做什么呢？就身价千倍万倍的。其实我们这个人哈，也不值钱。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罗斯，你是从这个化学的角度来看呢，那是铁的，那是什么的矿物质的，那是什么钙呢？啊，里面所有的，罗斯用这个化学成品啊，来去那个化学的那个的价钱来去分析我们的价值，我们才十几块美元呢，加起来，那你心里面的你整个身体的一个铁啊，那个 iron 啊，拿出来提炼出来，只能够做几口钉子而已。我是从化学角度来看，啊，也没有什么，我们的钙也是钙，也是钙，也是我们的粉笔也是钙啊，对不对？也做，你把你的钙拿出来，骨头啊的钙拿出来，你也是做了大概几支的粉笔而已，啊，几口钉子，几个粉笔，对不对？没有什么的，你里面有没有金啊？也没有银，对不对？没有什么贵重的金属。但是呢，因为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来去创造，我们是基督宝血来救赎的，不但是这样子。今天还给我们有机会来去侍奉他，我们这个生命能够给他碰，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此呢，我们说今天因为有主的怜悯，我们就有这个侍奉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罗斯教会找我们侍奉神，啊，找侍奉神，你不要以为这是义工，啊，随便做，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竟然有机会，有生之年，我这个人，我这个罪人，竟然蒙神选召，有机会来去侍奉他。我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来去领受，就认定说，今天有机会侍奉神，是神的怜悯。不但是这样子哈，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呢，也知道说，因为主的恩典呢，啊，我有侍奉的那个能力啊，我有侍奉的能力，是主的那个恩，是主的那个恩典啊，各位 啊，我们侍奉神的时候，什么叫能力啊？啊，这个能力呢，不是啊，不是说一般人的那个办事能力，乃是使到人的生命的改变的一种的能力哈，啊。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不是传道人了，也不是布道家，也不是宣教士，他们就在教会当中就很简单，用爱心来去服侍人。向他传那个简单的福音，啊，传的简单的福音。那么我在教会当中呢，常常叫我的弟兄姐妹传福音呢，是你一定要调教好心态。若是你对福音本身，啊，没有信心的话，你传福音的时候就没有能力的，啊，我常常对他们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的责任就是老老实实的、诚诚恳恳的把福音告诉他。神很奇妙的，神会用这个很简单的福音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这个不是你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我常对弟兄姊妹说，福音什么呢？福音是三个事情：第一，你要告诉他这个世界有神，有神，这个世界有神，就等于说这个讲台、这个钢琴是有一些钢琴的师傅来去创造的，来去制造的。你没有看到这个钢琴师傅，但是你看见哆来咪发嗦拉提哆哆提哆嗦发咪提哆，这个钢线、钢条那个音、那个黑白键排得好好的，你就知道不是这些木键、这些琴键自己跑来跑去，然后自己组合变成是一个能够发音、能够弹出美妙的音乐的一个钢琴。 绝对不可能的，对不对？各位，那么简单的一个钢琴，哆来咪发嗦拉提哆，哈，你都知道有一个钢琴师傅来去制造，何况我们身体里面那么复杂的器官、细胞、蛋白等等，那个 DNA 等等，那种精密的程度，错了一点就出了状况的那个情况，岂不是更有一位智慧的上帝来去设计、来去做的吗？有神。第二，有病，有罪，每一个人都有罪，好人也是有罪啊，不太好人也是有罪。哎呀，这个人很好啊，你问那个好人说，你是不是一个完全人，是不是完美的？ No no no， 哪里，我不敢当，不敢当啊。世界上有很多好人，但是没有一个完美洁净无罪的人啊。是圣经说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然后呢，有神，有病，不过不要怕，你有救了。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无罪之身，在你的立场上面为你赎罪，为你的罪而死，洗干净你的罪，并且从死里面复活，证明他不是个普通的人。如果是他普通人的话，他也是罪该万死的。就是因为他不是个普通的人，他是神子，因此他可以从死里面复活，证明说他能够救你。所以呢，什么叫福音？有神，有病，有救。你要讲出这三点出来，很奇妙。我把这三点，我告诉我，我叫我的弟兄姊妹，有些人做大学教授，有些人去了北京，有些人去了上海，到世界各地都是传这个信息：有神，有病，有救，都很有果效，都很有果效。所以呢，人就这样子得救，那么简单。他是科学家，他有两个 PhD 啊，他是一个政治家，经验很丰富的。他们一个一个都给福音的大能改变，因为传福音是你的责任，改变人的生命是上帝的责任。你要尽你的本分，你要尽你本分。你记不记得大卫第一次的战争跟谁打？哥利亚。哥利亚是谁？哥利亚是亚玛利人，有没有？这个很高大的，是以色列的仇敌。跟他骂战时说，你们，我们不要打，你们以色列人派一个人出来跟我打，若是把我打倒的话，我们全国服侍你，做你的免费奴隶。奴隶，若是你们输了，你来服侍我们，很简单，很公道。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跟他打，因为这人太厉害了，巨人，比饶命更高，比饶命更大，谁敢跟他打呢？但是大卫他所看的不是敌人，他所看的是他的上帝。今天为什么我们惧怕？我们惧怕是因为我们看敌人多过看上帝。当我们看上帝的时候呢，敌人就小了。那么他就去打，打的时候呢，他在河边选了五粒的什么呢？小石块，然后那个帅石的祭选有没有？然后就向他帅过去，那么那个小石头呢，就打到那个哥利亚的额头，就死了。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他怎么死的。各位，你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一个子弹哦，要打死人的子弹哦，它必须要时速mile per hour， 需要达到1000英里 per hour 才能够打死人。1000英里 per hour， 啪一下，对不对？你说的速度多快？1000英里 per hour。我们坐的飞机啊，我们坐飞机啊，最快的777那个哈，大概550 mile per hour， 它要比那个更快两倍，那个子弹啊。我们那个这个打，我们知道你喜欢看 baseball， 对不对哈？有些人现在很厉害的哈，每一个球啊，他都用这个电眼来去看一看这个球的速度多快，对不对？现在最快的还差不多是100英里 per hour， 最快。一下就追，对不对？100英里。所以那个大卫那个摔石头，那个石头为什么能够打死那个哥利亚？那个小石头啊，那个速度应该也有900到1000英里 per hour 才行。但是他怎么能够用这个东西可以产生那么大的一个的速度呢？不可能的。而问题是说什么呢？他就听神的话，他只听神的话，你去做吧，你用最简单的办法，你听我的话， 因为他不也会用刀枪，甚至呢，扫罗给他穿的衣服几乎给他压死他的，对不对？圣经说是不是？穿都不能够穿上去的，不要穿，用最简单的，你尽你的本分，然后上帝用你所尽的本分，产生一个你本分所能够产生千倍万倍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你不要小看你的本分。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一点小的事情，帮助一个人，甚至在教会当中捡一个小的垃圾，有人看见，哎呀，这些基督徒啊，真是不一样。看神的家就是他自己的家，不是一个公共地方，看见视而无睹，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你看这个弟兄，人都看不见的，他就后面来捡垃圾，他真是什么呢？这是个虔诚的人。有些人就受感动了，因为他这个举动的缘故呢，另外看见的人也开始学习爱教会了，你知道吗？你没有想到说我捡这个垃圾，当然他不能 表演给人看我捡垃圾的技术，没有，对不对？我不是表演给人看，我只是很教会有垃圾我就捡吧。我没有想到说能够产生个连理的那个果效。所以我说我们做点很简单的事情，结果带来很大的很大的那个效果。以前有个牧师，他在个乡下里面做牧师做了很久，那么他就求上帝说，主啊，我要去大城市做牧师，我不要躲在乡村里面做牧师。但是呢，神没有给他开路，后来他就顺服了，他就带领个几十人的小教会，忠忠心心去做，他不再要求做大教会牧师，大城市牧师两个。后来过了几十年之后，其中两个小孩，就是他说那个林谦的那个小孩子 有两个做了美兰浸信会的两个总主任，都在这个小教会，那个小教会的牧师，乡村教会的出了两个人，都是什么呢？美兰浸信会的那个叫做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的 Director， 最高级那个牧师，都是从这个小教会里面出来。想不到你今天做的小事情能够产生那么大的效果。虽然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说因为主的怜悯我有侍奉的机会，因为主的恩典呢我有侍奉的能力，也因为主有圣，因为有主的圣灵呢我有侍奉的恩赐，侍奉的恩赐。因此我们都知道说我的能力，我的机会，我的恩赐呢都是什么呢？都是神的那个恩典。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事情，谦卑的侍奉。我来看这个第二点，什么叫谦卑的侍奉呢？不单只是知道说侍奉的机会、侍奉的能力、侍奉的恩赐来自上帝，并且呢我们看见这个侍奉呢，这个天使呢，他不单只是有两对翅膀遮脸遮脚，他还有两个翅膀来去飞翔的。这个飞翔是什么意思呢？飞翔呢就是行动，天使的翅膀表明是立刻的那个行动。我们基督徒呢常常有一个毛病吧，就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呢是有感动，但是呢我们却没有行动，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这个事情想要做，但是到现在呢都没有发生一个状况出来。我们是有感动，但是呢常常呢有没有行动啊？因此呢有人说一句话，他说魔鬼撒旦呢不怕你有100次的感动，他只怕你有1次的行动，只怕1次的行动啊。那你记不记得摩西，他这个在这个何烈山看见上帝的那个焚烧的异象，上帝差遣他回去这个埃及拯救以色列百姓。哇，那个时候你想想看，摩西已经80岁了。一个是80岁的老人离开埃及已经40年，他离开的时候是因为是一个壮汉，是学尽了埃及人一切学问的一个中年人，现在我已经是老年人了，我打算就在这里退休，我打算在这里告老的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神呼召他，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很大大工程，他无兵无将无猪啊，就是要跟这个的法老王来去 negotiate， 来去谈判，说你要释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让他们出去敬拜神，做神的百姓，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这个工程是非常的浩大的，非常的复杂的，非常的困难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摩西看完这个异象之后，听见神的吩咐之后，他就什么呢？他就立刻回去告诉他的岳父说，请你让我回去看看我的弟兄，因为我已经有40年没有看他们。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摩西，他听见神的呼召，虽然他前面的困难是大到好像高山一样，但是呢，他就做了第一个行动，他就立刻有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告诉他的岳父说，让我回去吧，让我回去看看我的兄弟吧，就是他一个行动。虽然前面还是很多很多的红灯，但是呢，神就为他开了第一个绿灯，就是那个他的岳父说，好啊，你回去吧。好多时候呢，我们裹足不前，不是说你不知道方向，你知道那个方向，不知道说，不是说你不知道目标，你知道目标，但是 你有另外一个想法说，哎呀，前面还有很多红灯啊，怎么去冲过去的呢？这样子哦，各位，你要等到前面的灯全部变成绿灯才开车吗？你等到死都不会去的，对不对啊？先有个绿灯就走了，第二个绿灯也走了，第三个绿灯也走了，也走了。今天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看见很多的福音朋友啊，有时候说，哎呀，你要信主吧。他说，哎呀，我就不能够信，我有感动，但是我不能信，为什么呢？因为我还不明白很多的东西，圣经我很多不明白。我怎么能够信呢？这样子哦，很多不明白，但是我现在又感动，我知道这个神真的啊，但是我不明白很多的道理。各位，你要完全明白才相信吗？我做了牧师几十年，黄牧师做了牧师几十年，四伟做了几十年的传道人，难道我们都明白才做传道吗？我们还是每天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主啊，我真的所知道有限，你是无限的上帝，我是有限的人，我实在没办法完全懂你，明白你。求你照着我能够明白的 一点一滴的向我来启示，就是这个原则嘛。比如说你今天心脏病，你的心必须要换新的心，你才可以活，有人捐一个心给你，有人捐给你。那么在圣何塞 Bay Area 一个有名的医生，我替你换心啊。那么你会不会说，哎呀，换心这个手术是 手术是非常的繁复的，血管的连接啊，神经线的连接啊，什么那个皮啊血连在，怎么做啊，我不懂啊。各位，你说你会不会对医生，我搞不懂换心手术是怎么做，我去研究一下，等我明白以后呢，就请你替我换。你不会这样子的了，你不要明白完了以后才去换心了，你知道说这个心是在是已经有了，这个医生他有足够的经验，足够的知识，足够的技术替你换心，你就把生命交给他。你不是等他明白了，你才会愿意说，让这个医生给你换心，你不会的。同样，我们信主也是这样子啊，不是等你完全明白了啊，不是明白了。这个 C.S. Lewis 说过一句话，路易斯哈，这个哲学家，他说一句话，他说我相信基督，就好像呢，我相信太阳升上来一样。他说，我相信太阳升上来，不是我看见它而已，乃是因为他的缘故，我看见其他一切的事情。我再讲一遍啊，他说我信基督，不是就好像我相信太阳升上来，不是因为我看见太阳而已，乃是因为太阳的缘故，我看见其他的事情。这个就是 C.S. Lewis 所讲的话啊。所以当你信主以后，你就发现说，哎呀，你所看见就另外一个世界，以前没有看到的。你感受到另外一个世界是以前没有感受得到的，你的灵眼被打开了就不一样。今天很多的福音朋友，我知道你们都唱十字架，十字架唱得很受感动，对不对？甚至你挂十字架啊，甚至呢你家里面有十字架的图片啊，但是呢很可惜啊，这个十字架呢都在你的外面啊，都在你的外面。你是唱十字架而已，你是听十字架而已，你是挂十字架而已，但是十字架没有在你心的里面。而是今天啊，你只是唱，只是看，只是听，只是挂啊，不如把这个十字架放在你心的里面。不要等到你完全明白啊，既然有感动就应该有行动，不要再等。今天把握今天的好机会，把十字架，把耶稣基督，把神的儿子接受在你的心里面啊，有感动也有这个行动啊。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天使 他的翅膀用来遮自己的，同时呢是也有那个行动，有感动的时候呢就有这个，有感动之后呢就有这个行动。我们感谢主啊，刚才我讲到这个海外基督使团有一位宣教士，那他是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士，但是他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他是挪威人， Norway 啊。他这里有没有陕西人呢？陕西有没有？陕西啊，不少啊，陕西啊。我教会的创办人是瑞典人，他是在陕西榆林侍奉，也在内蒙的包头侍奉过。我不讲我的那个教会那个传道人，我讲另外一个，他也是挪威，他是陕西，去陕西侍奉的。后来解放之后，他不能不走，他就离开了陕西，回到挪威。但是呢，他每天都哭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的心留在中国，我一定要回去中国的，但是回不去，回不去，所以呢，他就整天在哭啊。我指望我要回去，我1950年的时候，要指望我要回去，为什么我的心在中国？真是感谢神，神这是通过这是爱中国的宣教士哦，来这样子。后来呢，人告诉他说，那个时候有几万从中国的一些的兵嘛，国民党的兵嘛啊，就来到香港暂居，去台湾的。那么他就觉得我要去服侍他们，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呢，就是想要，因为中国也香港很多中国人嘛，所以他就想到中国去。那么当时啊，从挪威去香港的船票是很贵很贵的，那么他等候神啊，看神怎么为他预备。那么有一天有两位的姐妹，亲姐妹来他的面前，他说这个宣教士叫安妮，他说安妮，我们两个姐妹呢就过去7年就储备了一些资金，打算呢买一部钢琴，因为我们很喜欢音乐，喜欢弹琴不是那么好的普通的7年终于今年够了，我们准备买。不过呢，最近我们听见说你需要经费去香港向中国人传福音，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有感动啊。然后呢，我们打算把过去7年的奉献啊，那个资金啊，全部给你买船票到香港去传道。哇，这个的 Annie 听见就很震撼，哇，两个姐妹的工资那么的小，竟然全部一载千金去捐出去。哇，他不敢要，他真的不敢要，他就问牧师，牧师啊，这两个姐妹这样子把钱捐给我， 我能不能要呢？哎呀，他们那么辛苦啊，储着这个积蓄了7年的钱，我怎么可以要呢？那么那个牧师呢，就是告诉他说 Annie 你要，你应该接受。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他们不是奉献给你的，他是奉献给上帝的哦，这样子啊，是通过给你来给上帝的。第二，你要相信他奉献之后上帝会祝福他们。那么 Andy 就接受了，感谢神，他就去了香港。那么过了一年之后就收到一封信，这两个姐妹写给他的，他说 Andy 感谢神啊，你在香港是否很好，我们也很感谢神，过去一年呢神很多恩典给我们啊。第一个恩典是我们两个人都结婚了。第二个恩典，我们结婚之后的夫家都有钢琴，我们继续了7年才有半个琴，我们奉献给主之后1年就有一个琴了，没那个啊，不但只有钢琴，还奉送一个老公，老公是正品啊，各位多好啊，又有钢琴又有老公，感谢神啊。所以我刚才说什么呢？ You will never outgive the Lord， 你给上帝的永远不会多过上帝给你的。这两个姐妹是什么呢？有感动就立刻就有行动。所以各位，我们这是北美华人基督徒，为什么我们的信仰那么的贫乏啊，一点都不兴奋的，请你讲见证，讲来讲去都讲20年前那个见证，没有新鲜的见证，没有一些有血有肉的见证，没有活泼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冒险精神，你不敢为主踏出去，你不敢相信神的应许，你不敢经历神。你有感动，但是你从来没有行动，听一大堆道理，你没有行动。因此 我用杨布谷牧师的一本书的那个题目说，你欠生命一分的神迹，你欠生命里面一个神迹。你的生命应该有很多神迹的，但是很贫乏，都是空白的，是空洞的，有金钱但是没有神迹。但愿我们有感动也有一个的行动。好，最后一个我就接触了、不单只是看见这个的行动，我们也看见这个的先知，他也看见自己是一个的有罪的人。感谢神 感谢神，他在侍奉神之前，神让他看见自己的肮脏，自己的污秽，以致到他现蒙洁净之后呢，就来去服侍上帝。这一点我就跳过去，我只想提一个事情，这是提一个事情。这个的侍奉神的时候，神说你出来侍奉，首先慢一点，我用火炭来洁净你。为什么呢？因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是贵重的器皿。什么叫贵重的器皿呢？不是说学问高，不是说地位高，不是说权位高，而不是说背景好，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是贵重器皿的意思。贵重器皿，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什么追求圣洁，这个什么就成为贵重的器皿。贵重器皿是这个意思，不是说金啊银啊那些的器皿，是我们什么呢？脱离卑贱的事，合乎主用。所以呢，今天我们一面侍奉神，一面我们要调教自己。我明年呢，最近我就思想一个问题，问我家里面，我教会有13个传道人，分在不同的堂会侍奉神。那么我明年呢，会大概会向我的理事会申请一个资金啊。什么资金呢？就是说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每一年呢，每2年一次，都要去看婚姻的辅导员counselor， 检查一些，因为我们每年都去身体检查嘛，有没有？你们有啊？但是我们从来不去做婚姻检查的，你知道吗？到出了事情以后才去看 counselor， 有没有啊？哎呀，我们去看看这个婚姻咨询吧，我们去看心理咨询吧。但是我们从来不会一个婚姻的检查啊。那我就说我要向教会申请一条钱，所有的传道人每2年一次要去看一个婚姻的这个咨询，让那个医生那个心理的医生看一看，你们当中你们两个人有什么的问题。你们不能够单单有工作，但是婚姻是一塌糊涂的，也是貌合神离的，是同床异梦的，不能这样子的。你们要同心合一的服侍神，当然我希望是这样子。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罗斯说我们常常这些传道人常常去帮助人的，但是自己是一塌糊涂的，我们实在是不能啊，这个器皿有问题，有没有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要给神来去做工，你这样让神来去做工，什么意思呢？这好像我们的婚姻呢，就好像是说过去很多的传道人，我这样讲传道人呢，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子，过去有一些的伤害没有被医治，就立刻呢就进到工厂的里面，进到教会里面，就发现出现的问题跟过去一模一样，因为他过去的问题没有解决，他过去的受伤没有被医治，就立刻来去侍奉神，有没有？所以呢，神要用的器皿是一个洁净的器皿，是个被医治的器皿，也是一个被塑造过的器皿啊。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呢？工欲善其事，必善什么？必善其器，那个器就是我们这个器具，这个器皿，让上帝来去使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今天第一堂的道，讲的侍奉的，然后第二堂我们谈到灵修方面的，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不晓得在座当中有没有亲爱的朋友，你，这次来退休为你还没有正式把十字架接到你心里面的。不过你刚才听了这个道理，觉得是上帝向你提醒的，今天你应该要把十字架接到心里面，让耶稣爱你，让耶稣改变你，让耶稣赐福给你，让主耶稣把新的生命赐给你，把新的一个人生赐给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感动，若是你有感动的话，你可以说，主啊，我现在打开我的心，我请你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现在进到我的心里面。哦，主啊， 我要做，求你做我的救主，我愿意跟随你。若是你有这个感动的话，你可以现在就在心里面向神祷告，向神祷告，神啊，我现在打开我的心，接受你做我的神，做我的救主。我知道当中可能有一两位、两三位你还没有接受主的，今天我先做个邀请，邀请你接受这位主做你的救主。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也为着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感谢主，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你。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生、破难的人生，能够有机会侍奉你，本来就是一个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主啊，你的照顾。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啊，在这个夏令会的当中得听你的声音，在这个夏令会的当中，主啊，我们对主有更深的认识，对侍奉有更深的认识，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以致我们的侍奉能够存到永恒，我们的侍奉能够蒙你来纪念。求主来赐福我们这两天的时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你的话继续的深藏在我们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是你们刚才在座的有些福音朋友啊，还没有信主的，刚才你听见之后，你想说，哎，李牧师，我想今天相信耶稣，很好啊，啊，你可以来到前面，我为你祷告，好不好？啊，我为你祷告，让你呢得到主的祝福啊。所以等一下散会之后，我是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话，我来到前面，黄牧师也可以帮助你，为你来祷告。若是有的话，欢迎你啊。好，那我将时间呢就交给我们的主席啊。
谢谢林牧。